萨场联合，从死敌到共主天下，明治政府的包养游戏。话说，您要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是什么样，那我给您一个数字，从1885年第一届内阁到1912年，整整27年间，日本首相不是萨摩人就是长州人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这算什么？这就是传说中的。可您要说这叫垄断，人家还不乐意，说这叫论功行赏。倒木有功嘛，当官理所应当。可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？咱们今天就来掰扯掰扯这其中的门道。四强藩的明暗账，说起四强藩联手推翻的德川幕府。按理说，四家出钱出力，事成之后应该四家分天下才对。您想想看，这就好比四个股东合伙开公司，公司上市了，理论上大家都应该有董事长轮流当的身份。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？土佐藩出了个坂本龙马，提出大政奉还的绝妙主意，功劳不小吧。肥前藩的技术最先进，反射炉、大炮、新式步枪样样在行，贡献不小吧。可到了分蛋糕的时候，这俩藩就成了技术入股的小股东，在政府里只能当个技术顾问的角色。真正掌舵的还是萨摩和长州这两家。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。萨长的权力分配学，萨摩和长州这两家说起来也有意思。这俩冤家还得继续掐架。可一旦联手，这俩藩就展现出了惊人的默契。怎么个默契法？简单来说就是，萨摩藩出了个大久保利通，明治政府的实际掌舵人，还有个黑田青龙，后来当了首相，松方正义搞财政的一把好手。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，做事稳重，善于内政。长州藩呢，伊藤博文四任首相，山县有朋、陆军之父桂太郎在任最久的首相。这帮人的特点是能打能拼，军事见长。您品，您细品，这不就是个完美的权力搭配吗？一个管内政，一个管军队，两家联手，天下谁敢不从？元老制不是官职的官职，可光有默契还不够，得有制度保障。于是这帮萨长大佬就搞出了一个绝妙的东西。什么叫元老？说白了就是退休了但还管事的老领导。法律上没这个职位，宪法里也不提这茬，可就是有这么一批人，国家大事还得他们点头才行。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、松方正义、黑田青龙，这些人名义上退下来了，可内阁总理大臣的任命、重大政策的决定还得看他们的脸色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的日本版。更绝的是，这个元老圈子基本上就是个萨长俱乐部。九个元老里，四个萨摩，三个长州，就一个公家出身的西园寺公望是外人。您说这是巧合？包养游戏的规则，这套制度运转起来是什么样呢？咱们来看个具体例子。长州藩出身，前后当了三任首相，在位时间比谁都长。他能坐稳这个位置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背后有山县有朋这座靠山。山县有朋虽然名义上退休了，可陆军里全是他的人。桂太郎的每一个决策都得先过山县这一关。这就好比现在的职业经理人，表面上是 CEO, 可背后还有董事长盯着。反过来，如果哪个首相不听话呢？那就换人。大为重信，肥前藩出身，能力没得说，可就因为不是萨长系的，当首相的时候处处掣肘，最后还被炸弹伺候，差点要了命。这套游戏的规则很简单。老乡会的日本版，说到这里，您可能觉得这事情很遥远。其实不然，这套路在咱们身边也常见。现在的大公司里，老板用人不也经常看老乡、看校友？同一个省的、同一个大学的，提拔起来就是快一点。人之常情嘛，用熟人比用生人放心。可问题是，这种老乡会一旦做大了，就容易出问题。内部利益盘根错节，外人很难打进来，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利益固化。明治政府的藩阀政治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萨长两藩的人抱团取暖，把持朝政，其他地方出身的人才再有本事也得靠边站。这种制度的好处是稳定，坏处是缺乏活力。好在日本当时正处在快速发展期，内外压力都很大，这帮藩阀为了自身利益也得把国家治理好。 可一旦外部压力消失，这套制度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。从包养到包袱，藩阀政治在明治时代确实发挥了作用。国家需要稳定，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，萨长联盟提供了这种稳定性。得胜利都有藩阀政治集中决策的功劳。可问题是，时代在变，藩阀政治却不变。到了大政时代，民主思潮兴起，老百姓开始质疑，凭什么国家大事就得你们几个老头子说了算。1912年，民众上街游行，要求结束藩阀政治，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。可即便如此，藩阀的影响力还是很难撼动。直到1940年西园寺公望去世，元老制度才算正式结束。而这时候，日本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